不会退休啊，因为昨天晚上已经提到，退休呢 ，retired 呢是把轮胎换一换 ，re 一下还要往前跑哈。事实上呢，昨天晚上我提到的那个 Mandela， 他从监狱里面出来之后，他曾经说过这样一句话啊 ，I am retired from retirement， 我从退休又退休出来。所以呢，换句话说，他要继续把他一生理想，把他一生的负担，能够在他余下的光阴，能够把它实行出来哈。刚才这个周芳弟兄是吧？刚才您带我们大家一直提出一个呼吁哈，希望这个主恩教会的人加入你们的诗班。其实我坐在那里的时候，我觉得你其实不需要那么担心哈，因为我发现你刚才已经指挥一个大师班哈。刚才大家在唱的时候唱的真是，我用两个比较粗俗的话来讲，说粗俗的字来讲，唱的非常的过瘾哈。我不知道大家会不会有这种感觉哈，因为他一指挥，哇，大家唱的好开心哈。所以我觉得刚才看他在指挥的时候，特别是唱到最后一首歌的时候，我就想到这个，他提到这个It is well with my soul， 我的心灵得安宁这首诗歌。这个 Spafford 这个人呢，一生非常非常的曲折，虽然他的事业很成功，他是一个律师，他是一个商人，也是一个很热心的基督徒。但是他在芝加哥，我们知道芝加哥在19世纪的时候有一次很大的大火，那个时候呢，那个大火呢几乎把他的事业，把他一生的成就完全给烧掉了。后来隔了几年以后，他的儿子也就在很年纪很小的时候也走了。所以对一个人来讲非常非常的不容易哈，一生就是那么曲折，一生就是那么可怜哈。那么等到再过几年，他们预备到英国，因为他们跟当时的布道家 D.L. Moody 是非常非常熟悉的这个关系，所以预备到伦敦去参加那个 Moody 的这个布道会。就因为他临时有事，所以他就留在芝加哥，让他的妻子跟他的孩子几个女儿就坐船经过大西洋。就我没有想到那是碰到大风，就整个船呢就沉了，有一些人被救起来，但是他的孩子都死了。结果到了伦敦以后，他就收到他妻子的信，妻子的电报写了两个字 saved， 就得救 alone，只有他一个人得救。所以当时他心里面非常非常沉重哈。所以当他要这个从芝加哥从美国还要赶到英国的时候，也是坐船，就经过他的妻子那个船所遇难的那个地点，写了这首诗歌 It is well with my soul。 所以当刚才周弟兄带我们这个唱这首诗歌的时候，我就再次被提醒，很多很多的诗歌背后都有非常感人的一些故事，很多感人的见证。但是非常可惜，我们常常唱的一些很熟悉的诗歌，我们都不太注意到这些背后有一些非常非常对我们每一个弟兄姊妹有相当大的 impact， 有相当大的影响。所以每一次我唱的那首诗歌，我心里面就想到这些过去的故事。所以求主恩待我们。我不晓得我们现在每一个人今天在座的，在我们的人生的过程当中，到底我们遇到一些什么样的风浪过啊？也许我们曾经遇到许多的挫折打击。刚才我们听见这个林长老在介绍我们夫妇的时候，我特别的想到过去这50几年的侍奉，我们有高山有低谷。我记得有一次我在这个肯亚的这个 Nairobi， 那么华人在非洲的宣教士在一起有一次的聚会，彼此都不认识，有的香港去的，有的台湾去的，新加坡、马来西亚、美国、加拿大，很多地方去的华人宣教士齐集一堂。那天呢，因为大家不认得，所以呢，大家就坐在一个圆圈，就有一个同工呢，就要有一个破冰的时间，因为大家都很生疏哈。那么等到他把大家围一圈的时候呢，那他就跟弟兄姊妹们讲，跟同工们讲，他说我要把四样东西放在这个圈圈里面。啊，那么弹钢琴的人在弹的时候呢，这四样东西就往前面传，那传到他琴在那里停， 就按照他所传的东西呢，就讲一点跟那个东西有关系的宣教的经验。那四样东西是什么呢？一瓶醋，一瓶蜜，一瓶犹太人的苦菜啊，还有一瓶我们中国人的辣椒酱。这四样东西代表什么呢？酸、甜、苦、辣。那么他们就开始传哈，他们就开始传。那琴一停，那个拿醋的那个宣教士刚好在他手上，他就要站起来分享他做宣教士酸的经验。一讲到酸呢，就想到他有嫉妒了、吃醋了这一类的哈。哎呀，我在那里做得好好的，后来香港就派了一个同工来，就他来以后做得比我好，所以我就开始要吃醋了哈。就讲一些这种同工之间的一些难处，甜不要讲了哈，他就开始就讲到很多很多很甘甜的事情，苦辣一样都讲完了。我在那里就在想哈，我说一个宣教士难道酸甜苦辣四样东西只有一样东西是正面？其他三样东西酸和苦和辣都是一些负面的人生的经验。那么在这些负面的人生经验里面，为什么在宣教士身上却能够有那么多的说不完的故事？当他们通通传完以后，那个领破冰游戏的那一个同工就站起来说，我听了弟兄姊妹的分享，听了宣教士的分享，他说我用一节圣经来作为整个这个酸甜苦辣这些分享的结论。后来他就在等那节圣经，他就引用了诗篇65篇11节，上帝以恩典为年岁的冠冕。换句话说，他那个恩典是包含什么呢？包含酸甜苦辣这不同的地方、不同的角度、不同的感受的人生的过程。所以刚才我们唱到这首诗歌的时候，为求主恩待我们，让我们在主的面前，每一个人，我们每一个人有不同的感受，每一个人有不同的经验。我相信每一个人都有一段非常非常特别的人生的际遇，在我们的过去当中，我们有高有低，有起有伏，有苦有甜。但是在所有的事情过了以后，我们就发现上帝还是以恩典为年岁的冠冕，酸甜苦辣加起来的等号，加起来的东西就是上帝的恩典。所以求主恩待我们。所以刚才这个周弟兄带我们唱的时候，心里面再一次被提醒，让我们知道怎么样在主的面前有个感恩的心。刚才这个林长老提到说，我们侍奉多少多少年，从1963年一直到现在哈。最近我常常听见很多的人认识我们以后都在谈论我们年龄的问题哈。他们说这个李牧师、李师母哈，看你们的样子怎么像一个快80岁的人。昨天晚上我不是说了吗啊，有一天有一个老人家为我祷告，说主啊，李牧师现在已经78了，四舍五入已经80了。我从来没有听过说年龄可以四舍五入的哈，都已经80了。所以我就在想，我说我什么时候面临我的老年？事实上呢，在18年前，当我60岁生日的时候，李师母突然送给我一个礼物，不是什么物质的礼物，送给我2个英文字。60岁啊，他说你已经过了一甲子的那个年龄了，已经60年过去了，接下来你就是面临你的余生，面临你人生的最后一段的时间。那他送我2个什么字呢？中文不讲，讲英文 ，finish well。突然我太太给我2个字，说我给你一个生日礼物，他说 happy birthday 2个字 ，finish well。后来我就在很多地方去讲，我说哎呀，感谢主哈、啊！我在60岁生日的时候，我太太从来不送给我东西的，突然那天送给我2个字 ，finish well。后来我讲的时候呢，下面是一批那个同工传道人，就有个传道人是我的老朋友。所以呢，他也就不管这个听到的规矩哈，我讲了一半，他就砰就站起来，他说讲中文就讲中文，讲什么英文？后来我一讲也对哈，我们来美国那么久哈，英文没有学好，中文也忘了差不多了哈。所以我们常常在家里面都讲一些半咸蛋不含糖哈，半咸蛋的这个英文跟国语哈。你看好，在家里我们常常碰到这种情形，对吧？太太突然跟你讲说今天下午要去 shopping， 今天下午是中文， shopping 是英文，对不对？ 但是我回答的更妙，笑什么品？你们有没有讲过这种不三不四的中英文哈？这个今天请了李修全牧师来讲道，哎，你要知道他的信仰 biblical 有没有？像这种都是中英文掺在一起的乱七八糟的话，后来他就说你怎么讲中文呢？怎么不讲中文讲英文？我说我实在不知道怎么翻译。他说我知道，他就在讲，我讲到一半的时候，他站在那里说我知道怎么翻译。我说怎么翻译？善终。我说我60岁生日，我的太太送给我的一个礼物，叫我现在开始你要死得漂亮一点。哇，亲爱的弟兄姊妹，真的那天好对我来讲是一个很大的挫折跟打击哈。但是这18年怎么走过来呢？感谢主，主一直提醒我，我们要好好的。我觉得善终实在翻译的不好，实在翻译的不好。我现在把它翻成守住晚节。我觉得今天一个基督徒也好，一个传道人也好，一个牧师也好，甚至我们人生到了最后一段时间的时候，我想这是一个我们彼此常常需要提醒的话。我们一生也许过得很辉煌，但是我们最后的一段时间可能过得非常非常的悲惨。我们一生也许过得非常都在高峰，到晚年的时候我们到了一个不保晚节的时候，所以呢，求主恩待我们。所以刚才这个林长老在提的时候，再一次勾起我18年前的往事，怎么样能够在主的面前继续的往前走。所以我最近常常提醒我们两个人，既然他送我个礼物，所以我们也常常彼此提醒这一类的话。我说一个人变老是必修的，你变老没有办法选择，对不对？像我现在戴这个助听器，因为耳朵到了一个地步，你需要慢慢慢慢需要有一些帮助来帮助我们听东西听得清楚一点。当然有的时候回到家就把它拿掉，因为太太在讲话。这是题外的话。那么眼睛也慢慢慢慢也开始昏花了，也开始昏花了。所以变老是必修的，我们跑不掉，对不对？但是弟兄姊妹，变成熟是选修的。怎么样能够在老年的时候，我们仍然还是可以一直保持一个谦卑受教，而且继续不断的往前走的心？这是从60岁的时候开始，一直到今天，神一直提醒我们。所以当每一次我在教会里面跟弟兄姊妹一起唱到用我一生的时候，我现在不太会唱用我一生，因为我的一生已经去掉了大半。我在主的面前只求主说用我余生，用我余生。我们55岁开始到泰国去做宣教，李师母上山下山，因为我们从泰国到缅甸要经过很多的山路，走很多的山路。那个时候55岁，他摔了不知道多少跤，摔到一个地步把他的脊椎给摔伤了。有一段的时间他在家里面不能走路，他每天起来他从床上要到洗手间去他是爬过去的。他说我现在已经不是人类，是爬虫类。所以当我们看到一个宣教士本来好好的，结果因为上山下山要遇到许许多多这样的伤害，所以大家在唱用我一生，我在唱用我余生，他也改了说用我残生，因为他觉得他后面大概这一辈子，但是很感谢主，你们看到今天他可以走进来哈，这是神的恩典，这是神迹哈。那么有一次有一个太太听我讲了以后，他说大家唱用我一生，你唱用我余生，你太太在唱用我残生，说我也改了。我说你改什么？他说用我先生。我非常感动哈。我觉得一个妻子她在神的面前她有个很深很深的一个盼望，就是希望跟她的丈夫一起同行，她希望他们夫妻能够走在同样一条侍奉主信仰的路上。当然我们应该再加一个，特别是我们两个教会合在一起的时候，求主在这个教会里面用我后生。我们常常说后生可畏，当我们想到要继承的时候，当我们想到继往开来承先启后，当我们讲到薪火相传的时候，求主让这个教会有更多的后生能够被主用。 所以以后我们每一次唱到用我一生，用我余生，用我残生，用我先生，用我后生的时候，我们在主的面前知道怎么样能够让我们在余下的光阴能够向着主能够负完全的责任。今天呢，我想跟弟兄姊妹一起思想一个题目哈，马丁路德改教运动对华人教会的启发和挑战。当我接受这个教会的这个邀请预备来的时候，我就在祷告，到底在我们第一次的两个教会合在一起第一届的那个宣教年会或者差传年会里面我要讲什么。所以昨天晚上呢，我特别跟大家提到一节非常重要的经文，使徒行传1:8，因为主耶稣说了那句话以后，他就被一朵云彩接走，所以他是那节圣经呢，是特别提到主耶稣最后离开世界被接上升，他们看不见他之前留下来的余音扰梁的一句很重要的话。这个扰梁不只是单单扰了 一段时间，一直到今天2000年过了，我们还是听到主耶稣说，但圣灵降临在你们身上，你们就得着能力，并要在耶路撒冷、犹太全地和撒玛利亚直到地极做主耶稣基督的见证。所以在这里我就特别就想到那节圣经是我们在差传年会宣教年会里面让我们能够不断的来复习，来回过头来思想。所以昨天晚上花了一点时间跟大家一起来思想使徒行传1:8。当我在准备说第二堂要讲什么的时候，突然想到今年的500年前，在1517年的时候是马丁路德改教的时候。马丁路德的改教不只是影响到基督教，马丁路德的改教也影响到整个欧洲，在1517年16世纪以后的一段时间的整个社会、政治、政府各方面、经济各方面的发展。所以呢，我们就看到这个1517年到现在500年的时间，今年我们是全世界在纪念马丁路德改教。马丁路德改教，刚才我来的时候冯牧师给我一份他写的一篇文章哈，宗教改革与今日华人教会，跟这个叫做英雄所见略同哈，我们彼此心有灵犀一点通哈。我不知道他写过这篇东西，但是刚才我很快的把这篇文章看过去的时候，他特别就提到马丁路德的改教，在这篇文章里面他提到几方面的反省。第一个反省是对神救赎恩典的反省，因为马丁路德在他的神学里面有一个说那个唯一，就是恩典唯一论哈，说整个在信仰里面恩典是最重要，所以第一个呢是对神救赎恩典的反省。第二呢，马丁路德非常强调在我们整个信仰里面要怎么样回到圣经 Scriptura， 怎么样回到圣经，这是第二点，那冯牧师特别强调的。那第三点呢，因为他那时候看到这个天主教的黑暗，天主教有许许多多的问题，那段时间实在当我们回过去看那段历史的时候，真是发现那个天主教有许许多多我们到今天都不觉得不可思议的一些事情，可以用一些钱去买灵魂的得救，甚至用一些钱可以买回他祖先的灵魂，能够从地狱里面，你如果交一些钱，你如果买一个赎罪券，你就可以让你的祖先从地狱回到天堂。所以有很多这一类的事情，我们今天听起来都有一点不可思议，但是对马丁路德来讲，他觉得这是一个非常严重的事情，所以就开始，但是他也活得对的时代哈。因为在他之前其实已经有些人看见教会里面的一些问题，但是开始的时候那个时候很难，结果越是做这些反抗天主教就越变成一个寻道者。但是到了马丁路德的时候，刚好那个时候印刷术非常非常的发达，所以呢他的许许多多的东西很快就从德文翻成英文，从英文翻到后来整个欧洲都受到他改教的影响，受到他改教的影响。他在1517年10月31号把他的95条的这个对特别对赎罪券的一个反抗反对把它贴在威登堡的这个礼拜堂门口的时候，从那个时候开始是贴出来的是一个德文的东西，那后来呢就整个翻译成英文以后就影响到整个欧洲，甚至影响到今天哈。所以在这里呢冯牧师就特别提到说 马丁路德的改教不只是影响救赎恩典，不只是影响神的话语，不只是影响，不是影响，就反省到怎么样跟神的话语有关系，而且对教会的合一也是一个挑战，也是一个反省。那我今天呢，感谢主哈，因为看到这篇文章，我就希望从这篇文章从另外一个角度的反省跟弟兄姊妹一起来分享哈，对华人教会的启发和挑战。他曾经在1517年，他那个时候呢，就这个宣布那95条，但到了1521年的时候，因为他那个95条反抗天主教的这些事情呢，慢慢就影响到整个欧洲，从德国一直影响到意大利，一直影响到罗马。所以呢，到了1521年的时候呢，他就在德国的 Worms 那个地方，在一个国家的议会里面，对着德国的皇帝，对着德国天主教的领袖主教吧，大概是就对着他们就要马丁路德放弃那几年他所特别强调的那个改教的这些诉求。就他讲了一段非常非常铿锵有声的一段的演讲和他的一段话，到最后的时候他说了一句话，说 Here I stand， 说我是站在这里，I can do no other. God helps me. Amen. 讲完以后他就下来。所以换句话说，当他用 Amen 这一个字来结束他的演讲的时候，我就想到这一段他的话呢，其实不只是单单对着德国的国王讲的，不只是对着德国的天主教的领袖讲，他也是向着神的一个祷告。昨天晚上我曾经提到 Amen 这个字，其实有很多基督徒祷告完了会讲阿们，但是很多人不知道阿们是什么意思。有一个人就跟我讲，我昨天晚上也提了，什么叫阿们？阿们就是完了，祷告最后奉主耶稣基督里面阿们。但是事实上阿们呢，是代表那个祷告的人跟他一起祷告的人的一个态度。祷告的人他祷告完了说阿们，那么其他人一起响应，一起说阿们，也是代表祷告的人跟他一起祷告人的态度。什么意思呢？如果在台湾话来讲，在台湾来的弟兄姊妹，很可惜，长老会是台湾一个很大的一个教派，也是一个最老的一个教派。在长老会里面，他们每一次祷告完，万安尼祈祷是奉耶稣基督的名，下面怎么说？心境所观，心正所愿。我觉得这几个字我们今天忽略了，我们今天忘记了，非常非常的可惜。台湾教会讲台湾话的教会，万安的祈祷，我们这样祷告是奉耶稣基督的名，是奉耶稣基督的名，心正所愿，心境所观。其实我们从香港来的不也是？我刚才听见有人在这里讲广东话，我们敢祈祷是奉耶稣基督的名求，我们这样的祷告是奉耶稣基督的名求。下面怎么说呢？诚心所愿，诚心所愿。很可惜哈，今天我们祷告完阿们，根本我们就阿们就过去了。但是呢，到底我们的心正不正，我们的心诚不诚，我们的祷告，所以阿们诚心所愿，心正所愿，是代表那个祷告的人在上帝面前的态度。很可惜今天很多时候，包括我们这些传道人在内，我们祷告不是向神祷告，是祷告给人听的。有一次有一个基督徒非常有福，他就跑来找我，李弟兄我要跟你一起祷告。在祷告里面祷告，他祷告 讲了半天，后来我摇摇他，我说好不好暂停一下。他说干什么？我说我一听出来你向神祷告，其实向我说话。主啊，李弟兄现在好像比较不冷淡了。主啊，李弟兄现在大概圣经都不太读了。主啊，李弟兄现在根本聚会也不太忠心了。哎，我说你到底是跟上帝讲还是跟我讲？我说你有什么话你先跟我讲，讲完以后我们再一起来祷告好不好啊？所以很多时候我们祷告的时候也慢慢模糊了我们祷告的对象。所以当我们说心境所观，当我们说诚心所愿的时候，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不要忘记我们祷告的对象是向着他，我们祷告的对象是向着这位听祷告的主。所以呢，他这里说 Here I stand， 我站在这里。他这个 stand 在什么地方？因为他这句话他讲一下 Unless I'm convinced by proofs from scriptures 等等等等， 这句话是他讲完这段话以后就讲到说 Here I stand, God help me, Amen。 那这里面讲到两样东西，一样东西是 Scripture， 就是说你今天要我放下或者否认或者把过去我所强调的东西收回，除非两样东西，对得起圣经，对得起我的良心。所以这两样事情对马丁路德来讲，他是直接向神负责。听说，我不晓得对不对，听说马丁路德本身是一个很内向的人，但是后来神用他，竟然他能够站出来，能够影响到当时的德国，影响到当时的罗马，影响到今天我们今天在这里都受到他的影响。所以这两样东西就使我想到，今天我们有两样东西是求主帮助我们。很多时候我们读神学的人，今天我们看到基督教越来越往前走，越来越发展的时候，常常我们忘记一样事情，就是圣经的基础在哪里，那个 basic 是什么东西。我们有很多很多外面的，我在刚刚出来学习侍奉的时候，尤其是在高雄哈，在高雄，我对一些年轻人讲道，讲完以后，哇，这些年轻人很兴奋，非常兴奋。那他们一兴奋呢，那个会众很兴奋，讲员就很有成就感，你懂我的意思吗？哎呀，看见他们很开心，所以我也有一点蛮得意的。结果散会以后，坐在下面有一个长辈，我昨天晚上已经提到他。是台湾清华大学的校长张明哲，张校长，我们叫他张伯伯。他就把我叫去他那个一个小房间，他说秀全，你刚才讲到觉得怎么样？哪里哪里你主要谦卑一点嘛，对不对？尤其是在一个老人家的面前，哪里哪里啊？他说你觉得哪里哪里，我告诉你，你一定觉得很得意，但是我告诉你，你的讲道我给你四个字，哇，吓死了，不知道是什么，精彩绝伦还是什么啊？讲道，结果他说什么呢？他跟我讲什么？我当时站在那里，我就等他的宣判，等他的宣判。他说花拳绣腿，一个讲道的人被人家批评为花拳绣腿，你想这个打击多大？冯牧师这篇文章有三个反省，我那天不止三十个反省。我说主啊，我的讲道竟然那个老资格的老前辈告诉我说我讲道花拳绣，所以我这五十几年来每一次讲道就想到这四个字，花拳绣腿，花拳绣腿，花拳绣腿。有时候写了花拳绣腿四个字，突然忘记了，反过来读腿绣全花，那个音啊有绣拳在里面的，腿绣拳花，花拳绣腿。所以我就发现这句话原来里面有那么深的含义，我都不知道。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今天我们有很多很多在讲道的时候，为了要讨观众听众的喜欢，很多时候我们忘记了 back to the Bible and back to the basic， 回到圣经。我们中国人讲拳，对不对？什么武当派啦，什么少林派啦，很多所有的拳的基本动作是什么？广东人说砸马脚，对不对？叫做什么？啊？你们懂我的意思吗？就是说你要一定要训练自己，因为你如果能够把这个基本动作先学好，你不管活什么打什么拳，这是一个最基本的东西。所以我就开始反省，我就开始在想，我说到底他要我们 back to the Bible, back to the basic, 到底他要讲，你看马丁路德他讲到一人必因信称义，从罗马书，从加拉太书，从希伯来书，从哈巴谷书，罗马书，加拉太书，希伯来书，离开1517年有1500年的时间，他是看了圣经，尤其是他在威登堡大学教罗马书的时候，给他一个非常非常深的挑战，因为他把罗马书十六章通通一次又一次的教，一次一次的去研究的时候，他就发现义人必因信得生是当时天主教所非常需要被提醒的一个诉求，就是因信称义 justification by faith。 他就特别，但是呢他也在哈巴谷书上看到同样这个这一句话。那么罗马书、加拉太书、希伯来书离开马丁路德有1500年，那哈巴谷书离开马丁路德有2500年。亲爱的弟兄姊妹，1500年、2500年，义人必因信得生的这句话在圣经里面隔了那么长的时间以后，马丁路德发现。后来我就对我自己讲，我说如果马丁路德他面临第二次的改教这个第一次的改教运动，那个 Francis Schaeffer 薛华博士，那么我今天没有时间了，因为时间没有时间介绍他。他在我在大学刚刚信主以后，在属灵追求的过程当中，他对我的影响非常深。他是一个什么样的人？他是一个福音派的一个向着当时的世界，把基督徒的世界观公诸于世，而影响到许多别的宗教的领袖，影响到当时在欧洲的一些政治一些政府的一些领袖。因为他在瑞士山上一个地方叫 Le Brie， 他就在那个地方开始了一个中心，欢迎喇嘛，欢迎阿红啊，欢迎穆斯林的那个伊斯兰教的领袖，欢迎这些这个印度教的领袖，欢迎这些佛教的高僧，让他们在那个地方有一些对话。所以这个人影响很大。在我这个现在应该讲是这个50年代末的时候，那个时候在台湾念书。在50年代那段时间，对我个人有个很大很大的提醒。我看到一本他写的书，他说 Now we are facing the second reformation， 我们现在面临第二次的宗教改革。所以这是我今天要讲的这个联想。但事实上呢，在我们是最近这十几二十年住在洛杉矶，那么最近有个搬家，搬到比较洛杉矶更南部一点哈。然后那个地方离开一个教会很近，叫 Saddleback， 这个是马鞍山的这个教会。他的那个马鞍山的教会的这个主要就是说 purpose driven life， 就是说以这个目标为诉求的以人的一生。那么这个 Rick Warren 呢，就讲了一句这样的话，他说 The first reformation of the church was about creeds，信条。The next will be about deeds， 是行动、行为或者是生活。那这句话呢，是我这次在准备的时候特别找到有那么一个 second， 我就特别到 Google 去找 second reformation， 就找到这句话。因为最近有2个礼拜，我们刚好礼拜天没有讲到的安排，所以我们就到了 Saddleback， 到那里去做礼拜。他讲到一次是他讲了一个很短的道，一次是他的妻子讲道，我们得了很大很大的帮助。当我看到这句话的时候，我就觉得是今天有很多很认真的传道人。当我们看到我们的冯牧师在开始 Reformation 的反省的时候，我觉得今天我们面对一个反省的一个机会，一个反省的一个机会。尤其是当我们这两个教会圣城主恩，当我们合在一起的时候，今天我们只听到基督教的一些我不好意思这样讲哈，丑闻吧，到处听到因为吵架分裂，一分为二。所以我昨天讲，我说这个我们看三国演义开从第一回合就是说话说天下大什么大事啊，势力的事啊，天下大事合久必分，分久必合。所以当我们听见说这个教这里有两个教合在一起的时候，这实在是一个很美的一个见证。但是求主帮助我们，我们就真是在合的时候属顺神的恩典之下，为什么今天教会有很多跟我们这两个教会背道而驰？原因在哪里？到底我们今天教会的问题在哪里？我们不能不在主的面前有一些这篇文章说的反省，我们需要反省。所以我就开始想，有什么好反省？我就在想说，马丁路德离开义人因信得生1500年，罗马书、加拉太书、希伯来书， 离开哈巴谷书2500年，哈巴谷书第二章第四节那里特别提到这个义人必因信得胜，对他来讲带来一个很大的反省，而从反省的里面带出这次的宗教改革。我就在想，我说主啊，如果我们今天是要讲第二次的宗教改革，是有什么跟因信称义一样在圣经里面已经埋藏了，如果现在对我们来讲2000年，我们现在回过2000年前，就是四福音书刚刚开始或者新约刚刚开始的时候，有什么是在圣经里面或者2400年前的旧约圣经里面已经有的一些话。那他提到这个 creeds 跟 deeds 的时候，给我一个很深很深的一个提醒。这个我就不讲，因为时间的关系。我看到台湾的一贯道，也是看到他们的一个宣传的资料，他说我们一贯道有道理、有道统、有道德、有道路。我觉得我们这些基督徒，我们今天所谓的基督教，今天我们能不能够像台湾的一贯道一样说，我们有道理 ，back to the Bible， 我们有道统，我们有一个 historical background， 我们有一个非常深远的这个历史的背景，我们有道德，到底今天我们基督徒在这个时代？是礼拜在礼拜堂里面，在礼拜天早上才守道德的原则呢，还是我们在一个礼拜7天，1天24小时，我们都活在那个道德生命的规范里面？第四，我们到底有没有道路？今天我们有道，我常常说，今天的基督教是有道而没有路。我们可以讲很多的道，但是我们的路在哪里？我们有很多的道理，但是我们到底这些是不是能够落实在我们的生活里面？其实落实，我们从台湾来的人都知道，我们从小学念书没有读过这两个字落实，后来是受了大陆的影响，所以知道叫落实。所以有一次我讲到，就讲了一个题目叫落实跟结实。落实是往下的，结实是往上的。所以圣经里面说要结实30倍、60倍、100倍，对不对？那我的干儿子是一个在中国教会很出名的一个人，他是戴德生第五代孙啊，这个戴季中牧师，以前在 Boston 的时候，我们一起同工了5年，每一次我讲到，他一定要跟我英文翻译，如果教会没有安排他跟我翻译的话，他会生气的，说李牧师讲到只有我可以跟他翻译，只有我要跟他翻译。所以有一次我就讲到说落实不够，他翻得很好，但是我们需要节食，他大概太紧张了。我一讲到节食，他马上翻译成 on diet。 后来我就看他一眼，我说不是，后来我又讲了一遍，我说要节食，哇，他吓得不得了，马上又改 kidney stone。 所以我一直记得我一直记得这位小朋友，不是小朋友了，他快60岁，他在跟我分，你们千万不要告诉他我公开讲到他的这件糗事啊。他常常说，好，你什么时候在台上讲我，我也会在台上讲你。哇，讲台变炮台，这个麻烦了。我们需要结识弟兄姊妹，有道没有路是今天基督教的一个很大的危机。人家一贯道讲，他说我没有，所以我这个不在这里多讲他们哈。好，那到底一讲到道路的时候，我马上就想到这一段圣经，约翰福音1章1节到14节，太初有道，道与神同在，道就是神，这道太初与神同在。读了2、3节以后，我马上有一点中国文化背景的，马上就会想到一句话，道可道，非常道。哇，这个道太深奥了。事实上是很深奥，因为约翰写约翰福音的时候，马太、马可、路加福音已经流传很广，在整个这个当时的中东的地方啊，已经蛮流行。所以当他要写这个约翰福音的时候，圣灵感动他要写的时候，他一定圣灵感动他，他也参考马太、马可、路加，对不对？因为他在约翰福音里面记载耶稣的那个神迹，只有一个神迹是马太、马可、路加都有的，其他的6个神迹 还有一个有，其他的六神迹在马太马可路加是找不到，所以证明他把马太马可路加记载耶稣的神迹的事情上面，他想到另外的几个他们没有记载的，把它记载在约翰福音里面。唯一 四本福音都有的就是五饼二鱼，对不对？五饼二鱼，这个马太福音十四章，马可福音第六章，路加福音第九章，然后呢到了这个约翰福音的第六章。所以当我去比较的时候，马太马可路加讲到五饼二鱼，约翰福音在第六章讲到五饼二鱼，到底有什么不一样？起码有一个东西不一样，马太马可路加都没有交代那五饼二鱼哪里来的。约翰讲了，说是一个小孩子把他母亲给他的中午吃饭的小那个小饭盒里面有五个饼两，他会是个小孩子的饭量拿去奉献给主耶稣，是透过透过耶稣基督的一个门徒，透过他，然后把这个五饼二鱼就奉献给主耶稣。那个门徒叫安德烈，是安德烈把这个五饼二鱼的孩子带到耶稣面前。那这个马太马可路加没有写。那么在约翰福音里面，他到最后他就发现这个道是一个很重要，在希腊文这个 logos 这个字，这个道很难翻的哈。我们刚才讲到中文英文哈，我们说道教英文应该怎么翻？ Taoism 就是直接就按音，对不对？天地有正气，请问这个气怎么翻？ CHI 气就是这样。因为我们没有办法翻这些东西，因为这些很深的一些哲理的东西，一般来讲我们如果说 air， 那个老外说什么叫 air 啊？因为气嘛，所以这很难翻的。所以当我们看到说天地有正气的气要翻译出是很，道也是一样，那 logos 要把它翻出来是很难的。那么英文把它翻成 the way 就是道路啊。所以呢，道可道非常道，讲了很多很多好像让我们摸不到边际的东西。但是亲爱的弟兄姊妹，到了十四节他终于讲的一些比较具体的东西，我们一起来读这一节圣经好不好？一二三，来，道成了肉身住在我们中间，充充满满的有恩典有真理，我们也见过他的荣光。我下面要讲的东西很坦白的跟大家承认，这是我很主观的，这是我主观的从反省里面带出来的一些心里面的负担。那么到底第二次的这个宗教改革，第二次的 Reformation 对我个人来讲是什么？第一次叫因信称义，第二次叫做道成肉身。今天教会面临一个非常非常严肃的一个挑战，就是我们道是一回事，肉身是另外一回事。 Flesh Word become flesh， Word 是话， Flesh 是身体肉体。这个 Incarnation 这个字，道成肉身这个字，我觉得是今天教会非常非常重要。可惜我不像马丁路德一样很会写文章，可以很大胆的向着全世界。我今天只是向着第一届差传年会宣教年会的你们贵教会，把我这样的一个负担跟大家分享。求主让我们在宣教年会的时候能够想到我们宣什么教，我们传什么东西，我们宣教我们需要提醒自己的是什么。在这里我们看见道成肉身住在我们中间，充充满满有恩典有真理。我分四方面跟大家一起分，这是从中文圣经，在英文圣经原文圣经也许不是这样，有这四个 条理。第一个呢，他说住是代表什么呢？生活。所以基督教不是单单一个形而上的东西，基督教是一个很具体的，刚才说要落实的东西，是一个生活化的东西。如果今天我们讲道成肉身住的时候呢，我们就想到在约翰福音第一章后面讲到有两个本来跟着施洗约翰的两个门徒，他们要跟着施洗约翰学一些东西，后来突然听见施洗约翰宣布一件事情，说什么呢？看哪，神的羔羊，除去世人罪孽， 哇，他们说连我们的老师都很钦佩那个他所说的那一位，把他叫做神的羔羊。就问使徒约翰，真的吗？这个是我猜的，圣经上没有这样讲哈。真的吗？使徒约翰说，他是我的表弟，我清清楚楚知道他呢，就是将来我们不只是犹太国，也是全世界等等等等，我相信他会讲很多他对耶稣的这种认识。那我还跟你干什么？如果有更高的这个更公道行更高的啊，那个我当然就后来就跟施洗约翰就退学了啊，学费收不收了不知道，他就跟着耶稣了。他跟着耶稣走的时候呢，耶稣就听见有人在后面跟着他，就回过头来看着他们两个人，就问了他们一个问题，你们要什么？哎呀，每一次我想到这句话我心里都很感动。我想每一次我们来聚会，每一次我们在读圣经，每一次我们参加一些事情，真是要求主让我们回答这个问题，你们要什么？我们今天来到主人面前要什么？我们今天来聚会，我们今天来崇拜，我们今天到了教会，昨天晚上我们来参加这个聚会，我们到底要什么？主耶稣要问我们，你们到底要什么？很多时候我们都不知道，我们来了就是来聚会嘛，是不是？我们就好像周而复始，每一个礼拜就是非常非常自然的，礼拜天我就来聚会。但主耶稣还是每一次都问我们，你们要什么？我坐在那里的时候，我真是就想到说，主也问我你们要什么，马上就听见我们的周弟兄在带大家唱诗，就想到刚才有好几首诗歌是上帝让我在主的面前去思想，想到上帝要给我的一些提醒。我不是来这里讲道，亲爱的弟兄姊妹，在五十几年的讲道里面，我很少很少在讲道里面用你们，我都是用我们。你们要爱主，你们要好好做基督徒，你们要好好道成肉身。为什么我讲员不要呢？为什么常常我们在台上只讲到你们你们你们，而我不在里面？难道我不是第一个听众吗？有人祷告说，主啊，求你给我受教的耳朵。圣经上没有讲到受教的耳朵，圣经里面有说有耳可听就应当听，但是讲到受教的时候，在以赛亚书第五十章，受教的舌头，哇，这个是很特别。什么叫受教的舌头呢？就是你的舌头在教别人，而那个受那个教别人的那个人，他的舌头本身就是一个需要受教的人。请问，当声音出去的时候，第一个从物理现象来讲，第一个听到我声音的耳朵是谁？是我们的主席大人，对不对？他耳朵离很近嘛，弟兄姊妹不对，离开我的嘴最靠近的耳朵是我自己的耳朵。如果按照声音进出的这个距离来讲，不是最后一个人听到，其实第一个听到的是我自己的耳朵。所以呢，每一次我就想到这个，在神的面前，我们每一个侍奉主的人，求主让我们有许许多多这一方面的反省。拉比他们就问，拉比你在哪里住？拉比是什么意思？教授。拉比是什么意思？先生。拉比是什么意思？老师。拉比是什么意思？夫子。那你讲夫子讲拉比的时候呢，下面不应该问说你在哪里住，对不对？应该说你在哪里演讲，你要讲什么题目，应该这样才合嘛，对不对？拉比，某教授，你要讲什么？某教授，你在哪里讲？突然问一个拉比你在哪里住。昨天晚上有人问我，李牧师你在洛杉矶住在哪里？哼，我马上就想到日本话有句话说，ちょっと待ってください。你问我干嘛？你为什么问我住在哪里？你如果问我明天早上讲什么，我告诉你，马丁路德。你问我说，李牧师你的地址你住在哪里？弟兄姊妹，我没有安全感。什么叫家你知道吗？家是显出原形的地方，家是显出你原形的地方。你在家里面多随便，你出门的时候你都一定要穿一穿，照镜子，你因为你觉得需要体面嘛，需要让人家啊。所以家跟外面是两回事。 你要认识一个人，到家里面去认识，不要在讲台上认识。今天我们在主的面前，这住的问题是个极大的挑战。刚才提到戴季中，他神学毕业的时候，他要找一个教会做他的母会，长话短说，后来辗转就跑到我们教会来。我们教会说，哎呀，戴德生第五代孙子要到我们教会来做实习传道，太棒了哈，我们都举双手欢迎。但是说他住在哪里，他就说对不起，我们没有那个 budget， 我们没有那个预算。那个时候我也没有经过跟太太这个商量，当时在开长执会的时候住我家。弟兄姊妹，你住我家三天我可以忍耐，三个礼拜勉强打肿脸可以充胖子。你要在我家，你知道他一住住了多久？三年。三年天天看着我早上起来穿着邋邋遢遢随随便便，不行了，你知道吗？以前我可以随便就出来，现在呢，因为外面有一个神学生，一个神学毕业生，一个实习传道，所以每天一定要先照照镜子才出来，你懂我的意思吗？所以你问我说，李牧师你住在哪里，我要问你，你干啥要问我？你就问我嘛，我下个礼拜在 Oakland， 这个不是 Portland Oregon 讲道，那我可以告诉你，我下个礼拜在 Portland 讲道。那你说那个完了以后你回家吗？我说你干嘛？因为我不知道下面是什么。很多时候他说拉比在哪里住的时候，就让我想到真正的道成肉身，就是能够生活把信仰能够连在一起。那么讲到生活的时候，我们就想到永生。每一个人，很多人都把永生想成来生，其实不是的。永生呢，其实是来生，今生加来生。因为约翰福音说，信子的人有永生，就是你一信主，一信耶稣的时候，你的永生就开始。那永生这两个字是什么呢？永是讲到 quantity， 生是讲到 quality， 永是讲到时间。所以今天很多人只想到 quantity 的那个我们信仰的那个内涵，我们没有注意到这个永生这个字的生字是讲到它的 quality， 生命是很重要。耶稣基督说，我来是要叫人得生命，而且得的更丰盛。有时我在南非，在约翰尼斯堡那个地方很没有安全，晚上你最好不要出门。那个时候有一个姐妹接待我跟我的同工住在她家，刚刚新的家，在一个社区里面，外面有真枪实弹的那个 security 在巡逻，然后那整个 security 那个 community 里面，外面的墙上面都有铁丝网，而且铁丝网都是通电。那我到了那里以后，她刚刚搬进去，我发现她里面很有意思，她有一个 hobby， 一个嗜好。收集蜡烛，哇，进到他家好多蜡烛，大的小的香的什么味道不一样的，哦，有的放在瓶子里面，有的放在很多很多的蜡烛。后来我就开玩笑说，哎呀，你们真好，如果说这里停电的话不怕，一点都不怕，有那么多蜡烛。而且他们家呢，这个炉子也是电炉哈，所以那天晚上莫名其妙，就在那天，他们说很少有这样的情形，那天晚上停电，突然停电，那有什么关系，有备而来，那么多的蜡烛在那里，就他们说点蜡烛点蜡烛，啊，我们在黑暗的里面点蜡烛。后来那个女主人说，对不起，我们家没有火柴，我们家没有火柴。虽然是一个很小的一件事情，给我一个很深很深的提醒，我们有蜡烛，我们这个人，我们说基督徒是单单外表的呢，还是我们里面那个本质是什么？到底我们的生命，属灵的生命情形是怎么样？所以这是关于永生。时间的关系，我不要影响到我太太的时间，下一场陈主任他要讲哈。第二，见证。见证这个字哈，我们昨天晚上已经讲。昨天晚上这个使徒行传一章八节，其实我对那个中文翻译有一点意见。什么意见呢？ 圣灵降临在你们身上，你们这都能力，耶路撒冷、犹太全地、撒玛利亚，直到地极，做我的见证。我们读这个英文，我们读希腊文，它没有做我的见证的做字在里面。To be my witnesses， 成为我的见证啊，不是说做见证。以前我在波士顿牧会的时候，有个基督徒跑来跟我讲，哎呀，愁眉苦脸。我说你干什么？他说李牧师，我做基督徒做了好多年，现在做得好累，做得好累。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我们有没有这样的一个经验哈？啊，基督徒做到最后，起先很兴奋，后来慢慢，哎呀，觉得很累。后来我脱口而出说了两个实在很不应该说的话。他说我做得很累，我马上回应他说活该。我们广东人不叫活该，广东人叫什么呀？逮谁呀？所以广东人比我们还要厉害啊！我们说活该，已经活了。那个广东人还说该死哈、啊，这个活该。他说李牧师，你怎么说我活该呢？我说你会做的，你会觉得累，因为你做基督徒做得很累。基督徒不是做出来的，基督徒是活出来的。所以在这里讲到见证哈，不应该在我们有意识的时候有见证。我们要在任何时候，我们在主的面前都求主让我们能够活出见证。好了，时间我们继续看，那我们就跳过去了哈。第二，在我们中间入世的。所以约翰福音十七章说，我们是 in the world but not of the world。这个叫什么呢？这说我们今天在这个世界的潮流里面，我们要做一个中流砥柱的基督徒。我们入污泥而不染，这是我们今天这个基督徒应该有，成为一个中流砥柱。有一次我在长岛那边讲到，长岛大学他们那边，他们就给我一个题目说，做中流砥柱的基督徒。我就准备，后来去的时候我就跟他们讲，我说很棒，你们这题目很棒，但是最好哈，不要叫中流砥柱，叫什么呢？叫力挽狂澜。中流砥柱是你在那里不受影响，力挽狂澜是我们去影响我们的周遭。我觉得今天我们求主真实恩待我们，不是单单做个中流砥柱的基督徒，让我们对这个时代有影响。你们是世上的盐，是世上的光，对不对？盐跟光是没有声音的影响。主耶稣没有说你是世上的钢琴，主耶稣没有说你是世上的鼓，没有。鼓可以振奋人心，钢琴可以帮助我们，哎呀，能够非常有好的音乐。但是他说盐和光是没有声音的。为什么主耶稣说你们是盐是光呢？很多时候我们祷告也是有一点错误，主啊，求你让我做光做盐。耶稣没有讲要我们做光的，你们是世上的盐，你们是世上的光。所以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真是能够有一个入世的生活。第三，充充满满是丰富的。有一节圣经我们都很熟，诗篇二十三篇说什么？你使我的福杯什么满意。约翰福音告诉我们是要过有更丰盛的生命。诗篇二十三篇第五节，福杯满意，这翻译的太棒了。满是为自己，意是为外面，是为别人。所以今天一个基督徒若本身都不够满的时候，我们怎么去能够溢出来是帮助我们旁边的人。所以中文圣经翻得太棒了，满意，满是为自己，意是为别人。有恩典有真理，道成肉身是平衡的。今天有很多时候我们有恩典而没有真理，我们变成很混乱，动不动就讲爱心，动不动就讲这个宽容，动不动就讲温柔，当然很重要，但是这两样东西绝对要有平衡的。今天我们在教会里也是一样，没有恩典的真理是冷酷的，没有真理的恩典是放纵的。求主帮助我们。最后，昨天晚上我提了，今天把它加进去。如果当我们听完了马丁路德影响到我们，我把这两句话再一次送给我们每一个人，包括我自己。神所给的我都要，同意吗？先不要点头，也不要摇头。有的时候不是人生有酸甜苦辣吗？甜的我当然要， 酸苦辣药吗？很多时候不一定。虽然我们听见人家说酸甜苦辣加起来就是恩典，然后第二句话，神所要的我都给嘛。我们今天愿意在主的面前，在余下的生涯里面，能够很认真很严肃的来看我们的信仰。我们接受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我们相信周而复始，我们每一次来到你的殿中敬拜你的时候，你都接受我们心灵诚实的敬拜。但是感谢主，因为你的宝座，所以我们献上我们的敬拜。但是也因为你的宝座，你可以向你的儿女，向你的教会发号施令。求你向我们说话，我们都在这里，我们都能够像马丁路德说 Here I stand, I can do no other, God help me。听我们同心会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